太太是没有孩子，所以最后他就
孤单的自己一个人到养老院去了，这是美国的。他去的时候刚好遇到有一大群的孩子、女儿、女婿啊，还有这个媳妇儿，一起的送一个老妈妈也到养老院的门口。然后这些孩子们说拜拜再见，妈妈你在这边休息，好好休息。那两个人在一起就谈话，那一个没有儿女的对那个有很多来送的说，你真有福气，有那么多的儿女来送你。那么这个有儿女的他流下眼泪，他说我有那么多有什么用，最后我还不是来到这里，你没有儿女来到这边，我也没有儿，我有那么多的儿女却也容不下我，我也要到这里。实在是的，世上最无情的就是一生恩待儿女们，但是却到年老的时候需要儿女帮助的时候却被抛去了。有一次我到在台湾，我经常去养老院去那边探访，差不多有50个老人家躺在床上，因为我不能单独的看我的会友，我必须一床一床的去看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有一个共同点，他说你是牧师，我说是，他说好不好我拜托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他说我这里有地址有号码，好不好请你打电话或者是告诉我的儿女们来看我。他说完了，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流眼泪，他们的一生的沧桑、一生的痛苦写在脸上，为儿女们牺牲了，最后年老不能动的时候躺在那边，儿女们好像不理不睬。我看到每一次看到我心里也在流泪。他有一句话说，有人真济人有要买，有人无要买，也就是说很多有时候你太多人想要卖掉，也有人很少一直想买回来。有的人没有母亲一直真想有一个母亲，但是有的人因为母亲太给他太爱太多了，他最后他不觉得稀奇。很可怜，事情就是这样。假若我是一个妇女，坦白讲我不敢结婚，因为需要很多的勇气来度过这个做母亲的角色。世上第一个母亲就是夏娃，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因为她一被亚当看到就被赞美说，你是我骨中骨，是我肉什么肉中肉啊，你就是我的，你是我的，你是属于我的，这样的赞美，这样的美丽的一个女人，但是却遭受到结婚之后遭受到儿女们互相的残杀。圣经虽然没有提到，但是我想她留下不少的眼泪为着儿女来受苦，所以神知道做母亲的痛苦，他要特别的要安慰这些母亲们。所以当他特别拣选耶稣基督的母亲的时候，他选择了玛利亚，他跟玛利亚讲了几句话，他说我要让你圣灵在你的身上怀孕。这件事情玛利亚的反应，他是这样看的，玛利亚的反应，他在这里说，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就。你看是多么善良，多么美，多么顺服的一句话。那么他也说成就在我身上，这件事情就是代表他 有多少的勇气来承受这个做母亲的责任。他也体会到，既然神要我做，他必定给我赏赐能力。他知道神的力量会给他支持，这个都是可以从这节圣经里边看出来。他也知道自己有一个福气，那么他也认为我这样做付出很多的代价和勇气，但是我的喜乐也同样的增加。玛利亚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就可以赞美主了，因为他作为一个母亲，他要抱很多的风险，因为他要面临生死的抉择，因为怕丈夫遗弃、社会的嘲笑，或者孩子教养问题，或者面临到孩子长大离开这些的问题。但是呢，他勇敢地说，我愿意承受，心甘情愿地承受。现在的母亲呢，需要几个勇敢。坦白讲，我刚说了，假若要我做妇女的话，我实在不敢。世界上最苦的、最痛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男人不知道，女人知道，就是生孩子。第一级就是最高级的痛苦，就是生孩子。但是最高级的快乐是什么？生下来。我曾经在医院里边，坦白讲，我不是开玩笑或是幽默哈，经常从那个产房经过的时候，那些妇女叫啊叫啊，甚至叫到骂先生啊，叫你不要你就要，要怎么样就要，叫今天才这么苦啊，痛苦的要命。但是生完之后我去看他，我说你知道你在生的时候你叫吗？他说我忘记了，我不知道啊。我说你骂你先生骂得好厉害啊。他说哪里有，我说有啊，你现在快乐了，有一个 baby。 一个最高的痛苦跟最高的喜乐就是做母亲，尝试到最深的痛苦，也才会有体会最高的快乐，这是做母亲的回报。但是做母亲她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她经常要面临到生死的选择问题。在有一本杂志提到，在一个地方，他的名字叫斯蒂尔森。那么他跟丈夫跟18个月的儿女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忽然他怀孕，发现他已经有3个月的婴孩在肚子里边，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去检查，医生告诉他说，你有乳癌，急性的乳癌，假若你不马上开刀啊，不马上化学治疗的话，你可能活不到几个月，或者是半年，或者是一年半。这个母亲她说好，跟医生商量好之后说，我开刀，但是我不化疗，我不化疗，因为化疗会影响到孩子。但是不化疗，医生告诉他，你只要不化学治疗的话，你会生命的危险。这个母亲她实在是面临了生死的抉择，到底要这个肚子里边的婴孩让他成长到出生呢，或者是自己能不能会不会死亡。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让现代的妇女呢，很多很多对生死的问题就要考虑到。没有人能够为婴孩到底要不要保住他的生命，这个抉择的问题唯有母亲才能做决定。也唯有自己面临死亡的话，这个问题也唯有自己来做决定。这是一个现代母亲她每一次生产的时候都是要想到的问题。我的母亲的死亡是因为她连续了6次的流产，到最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打仗完了，没有医药， 医生看着他，就是产妇看着他流血过多死亡。所以在古代，他们生产，每一个人生产儿女的话，就是面临到这样的难处。还有呢，有时候 baby 他没有办法完成的长成出来，他在肚子里边他就流产了，这个也让母亲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女儿，她事先流产了，她痛哭了好几个月，她因为还没见到孩子就让她流产。我知道，就好像一个，她因为没有一个很安全的家，让这一个胎儿能够成长，好像那个鸟巢在风雨之中飘荡，被打下来。你若经常到野外去看见鸟蛋跟鸟巢在地上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母鸟多么的悲哀。还有呢，有时候现在的母亲若发现了，现在医学很发达，婴孩到底有正常还是不正常，也有一个问题，有人医生发现到说，可能你的婴孩里边有一个叫做蒙古症，这个叫做什么英文我不知道哈，就是说这些婴孩一出生可能就需要人照顾，没有办法很好的成长，一直要照顾到年老。所以这个假若一个做母亲听到医生这样讲的话，一定会为胎儿到底要不要留下来或者是不留下来，真是一个挣扎，真是一个挣扎。我们教会就产生有一个母亲，她就是医生告诉她说，你的胎儿可能有这个毛病。那么教会呢所教导的是说，生命是神给的，你不能打胎。那么不打胎的话，这个做母亲的是不是要一直的让她出生以后，然后呢照顾到她年老，牺牲我母亲的一生呢？各位，在那一个痛苦之中，有人就问我说，牧师你想怎么办？请问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各位好不好？你若母亲你怎么办？让他生下来一生的负担，不生下来又是违背神，那么好像把生命都弄死掉了。所以左右为难，真是左右为难。我看菲律宾就是产生这样子，因为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他们非常的严格堕胎，所以有的人生下了十个孩子没有办法养，所以用什么养孩子呢？收水，也就是说到餐馆里边去，人家吃剩下的不要的那些，捡那些东西回来给自己的婴孩，自己的孩子吃。这个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你不怕卫生吗？他说，我没有办法。那为什么不能堕胎呢？因为天主教说不能堕胎。所以这个事情呢，实在是让我们左右为难。但是做母亲的确实要面临到自己跟为孩子来做生死的一个抉择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滋味是痛苦万分。第二个，母亲也要为孩子的自己的前途做抉择。母亲自己好努力，青少年啊，少女少年，然后大学，然后读了很高的学位，然后呢结婚了，那毕业了很好的工作，那么结婚了有孩子了，好了，到底是牺牲自己的工作呢，还是养孩子好呢？昨天我问了一个母亲，她说她一个月花4400块请人养儿子，送到这种叫做什么托婴所哈，托婴的地方，4400两个。我说哎呀好多钱，都是啊，是。那么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 他说假若母亲我照顾孩子把工作辞掉，等到孩子长大以后我就找不到工作了，这是实在的。但是呢，你一个月花那么多钱来栽培的话好不好呢？经常的就是有一个让你不晓得该怎么办来做抉择的。还有呢，一生辛苦所养的儿子到底到最后能不能跟自己很贴心呢，又是一个大问题了。我知道有一个母亲，她非常的伟大，她单独了养了几个孩子都当医生。但是她跟我太太谈的时候，她提到一个问题，她说好不好，你有三个女儿，我有三个男孩，我们来换好不好我们来换好不好。我太太说怎么换，不晓得该怎么换。她说女儿好贴心哦。是的，女儿是贴心的。但是呢，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做父母的经常会去思考的。到底我的前途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假如你甘心乐意为孩子，那没问题。假若你还思考自己的工作，你不放弃，但是对孩子的将来好不好呢？这个就是做母亲的实在是一个很难的抉择。第三，做母亲的要勇敢的来管教孩子。当然管教当然比放任，就是放他自由容易得多。因为管教需要自己有原则，自己有家规，自己也要去持守，也要自己所讲的就是自己的承诺。你怎么样教导儿女，就是自己对儿女的承诺。就好像我说牧师所讲的道就是对信徒们的承诺，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怎么样对孩子讲话，还有我们的言行都在儿女面前一一的呈现。有一个孩子呢，他当众人的面来反驳他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呢喜欢看电视，喜欢看电玩，一天到晚完了都在躲在书房看电玩。那么这个爸爸呢就警告儿子说，你要好好读书，你不能够看电脑，你不能够玩电玩。那个孩子怎么说呢？爸爸你本身就这样，怎么教我那样？你本身都是一有空你也不理不睬别人，就坐在那边看，怎么叫我不要那样做呢？所以要管教儿女们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为什么要管教？因为圣经在箴言里边他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意思就是说，早年那个建立了人格的模式，你怎么样去建立它，在将来就会活出来。你这样，你今天怎么样教，怎么样养，怎么样做一个模范给他，将来他就照那样的活出来。我曾经在电话里边听到有一个孩子他长大了，那么我听他的电话，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像你爸爸，他说是的，我学我爸爸的，讲话的一切都学像他的爸爸。有些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画口红啊，这个画妈妈的口红，我不晓得你做女孩子的时候会不会去画妈妈的口红啊？我不晓得和这个和太太还是和弟兄他的女儿，会不会画口红，画你的口红啊？你没有教他画口红，但是他就是要学。看看我像不像妈妈啊？他就是学，因为你画他就画。我的孙女也画，这里也画，这里也画，还有这里也画，这里也画，都画。我说你为什么这样画？他说我像，看看我像谁。这个儿女们呢，未来的一切都要在今天，就是未来的决定，他的未来就在今天。早年失控的话，成年就更严重。 还有一节圣经呢，他这里讲到为什么要管教儿女。他说儿女们是将来的主人，将来的主人，但是他做孩童的时候跟奴仆没两样，因为他需要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就受管教，一直到父亲预定的时间来到，就是等到他长大成人。孩子的资格是将来的主人，但是在孩子的时候他是跟奴仆一样需要受管教。为什么孩子需要受管教？因为孩童没有从生活所经验而来的智慧，他经常会发生危险，他不晓得该怎么办，他不会选择是非，他不晓得他这样做到底会发生什么结果，他也不晓得我这样做将来会怎么样。等到他自己去冒险的时候发生问题了，他就没有办法来收束了。有的孩子他玩枪玩到爸爸的手枪，结果当场的把他的弟弟打死了，这不是这个孩子想做的，但是因为他不晓得，没有受过管教，没有受过训练，玩枪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所以发生了意外的时候没有办法收束了。有时候我经常教人家开车，最危险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教儿女们开车最危险就是刚考过了得到 license 的时候，那个几个月里边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他不晓得危险，他不晓得开车有什么问题会出现，经常会发生危险，就是在刚得到 license 几个月里边。所以我对我的孙女或对我的儿女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就是说当你得到 license 的时候，你要开车，那几个月必定有大人跟你在一起，也就是让他学到一些经验。那么再来，做母亲勇于管教，还要勇于怎么样，争取配偶跟亲友的支持。我实在的，在我结婚以前或结婚之后，我对于我继母无理的要求跟她无理的起闹，甚至骂我跟骂我太太，我都会忍受，我太太我们都会忍受。我一到有一天，什么时候开始，当有孩子的时候，他也骂我的孩子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不能忍受，因为伤害到我没关系，伤害到我太太没关系，因为我们大人可以从中来得到自己怎么样来安慰自己，但是孩子不行。所以当母亲发现儿女受伤害的时候，他一定会极力的来争取，来为保护孩子，但是也要需要很多的勇气。再来，要勇敢的替孩子做正确的选择。你看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时间缩短，为什么？因为要让孩子们很快的上中文学校。那么你在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学很多啊，我看我们教会的孩子有上钢琴，还有小提琴，还有上芭蕾，还有上这个跆拳道啊。我不晓得诺亚和爸要不要上跆拳道啊？不要啊。那么或者是要学中文、学英文、学西班牙语、学什么，你一直的就要他学。但是呢，你为什么要这样让他学？也就是说你在替孩子做什么？做选择。但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规定，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当你到教会的时候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给人家做选择。你可以给人家劝告，可以给人家忠告，可以给人家这样那样，但是怎么选择，怎么做决定呢？你绝对不能够，因为唯有他个人才能做决定。 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一句话。但是做母亲的却不能这样，做母亲的要非常的勇敢，替孩子做选择。到底将来他要做什么，他将来要学什么才能应付，这些就是在孩子的时候你就要替他做选择了。所以这个母亲呢也必须要很勇敢啊。再来，做母亲的勇敢就是说勇于陪孩子走过困境。孩子有很多困难，小时候还可以，但到青少年的时候他的问题就很多了。那些问题呢，你要一一的陪着他来度过。你怎么教，怎么样陪他度过，就是跟让他以后成长大人之后怎么样来度过这些难题呢，就是照你的模式来度过。我记得1992年美国大选，这个老布希输给了谁？克林顿，对。那么第二天公告之后，第二天老布希的孙子呢到学校去，同学就开玩笑甚至也嘲笑说，哎呀，你爷爷输掉了，爷爷输掉了。这个孩子怎么办呢？这个孩子呢老师看得很心疼，想要阻止他这些孩子这样说话，但是孩子说话都很坦白很直，他说，哎呀，你爷爷输了，你爷爷输了啊。那么这个孩子怎么办？老师发现他的这个孙子呢没有发脾气，也没有顶撞，也没有不高兴，也没有把那个感情收回来变脸，都没有。他说一句话实在是很感谢的，他说，我相信克林顿也会做一个好总统。这样的一句话里边可以描述到说，当老布什选书的时候，他的祖母或者是他的妈妈怎么样陪着孩子度过那种失望的情况，他事先都教导好了，就是我们接受这个失败我们该怎么做，母亲跟孩子一起度过。所以母亲的伟大就是在陪孩子你怎么样走过困境。还有最后我就讲到，做母亲的还有一个最大最大最困难的就在这部分，勇于独自承担一切的责任。因为现在的社会很复杂，现在的生活压力也很紧张，人与人之间这些爱有时候没有办法持续很久，有爱情的时候很好，没有爱的时候可能两个就分开了。所以做母亲当发生到自己的丈夫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外遇，或者是有无法承担，或者是经济有难题，或者是第三者侵入的时候，他本身必须有一个的决定，就是说不管我先生怎么样，我必定自己来承担这一切的责任。这也是一个做妇女的会面临到很痛苦的一个抉择，当先生离开的时候你要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我曾经看有一个跟我为我做事情的一个美国黑人女儿母亲，她有一天她带了三四个孩子来，因为她要帮我做蛋糕，然后就问她说，哎，你的孩子很有趣啊，一个头发黑黑的，一个头发脸都不头发都不一样的颜色。我就问她为什么，他说，这个是跟谁生的，这个是跟哪一个生的，这个是跟哪一个生的啊，就是跟不同的丈夫生的。啊，我实在是摇头，我说，哎呀，你情况实在是很复杂而且很困难。他说，是的，我没办法，我必须承担，我必须承担。各位，我刚刚讲了说有一个母亲要跟我换女儿，但是你知道吗，有女儿更痛苦，哎， 孩子长大了，男孩长大了，结婚了，他养不养，那这个男孩子要承担，父母还可以轻轻松松的啊。但是你要不行哎，他非常的软弱，他又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所以我做父母的，我早就决定说，不管如何，这个家就是你的家，不管你结婚到底发生到什么问题，任何的困难你都可以回来，我父母永远这里就是你的家。所以各位，你有儿女很好，你若有女孩的话，她结婚她要也要承担这种独自承担一切责任，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只有两条哦，三条。第一个，向上帝呼求；第二个，靠父母的帮忙；第三，靠教会弟兄姊妹跟你共同负担。请不要忘了，玛利亚她说，我是有福的，我有福气，因为神给妇女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艰难，但是他的祝福也更多，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在以赛亚书这样说啊，他说，妇女怎么会忘记吃奶的婴孩呢？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呢？我不忘记你，看了，我将你刻在我手掌上。你的强，我不晓得这个言字还是梗字，强言和强梗，强环，因为我在字典上我找不到，我找不到这个字，我的字典可能很薄的一本。啊，这个强环，他是说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我藏在你眼前。上帝知道妇女的痛苦，知道妇女的难过，他说我把你放在我的手心上。好，我有一个看见有很多妇女，她要买东西的时候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什么地方？写在手上。我经常的就是写在纸上，然后去shopping的时候，哎呀，忘记了，我忘记人带来，所以我不晓得买不齐了，没有买全。但是很多妇女把她要买的东西写在手上，哦，很快啊，很快。上帝为什么把你的名字写上呢？因为他所有的行动以你为优先考虑。所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神必定帮助你。好，母亲啊，是一个让我们来怀念来纪念的。这以下呢，以下我曾经写出来，这是美国人怎么样怀念他的母亲啊，怎么怀念他的母亲，我就不读了，我把它解释说 M 是纪念母亲给我们千千万万的东西，甚至连生命都给我们。 O 是纪念母亲付出一切为我们成长，她逐渐变老了。请问有一个老年人很美的很少，少年都很美啊，但是她的美丽为儿女们付出了。 T 是母亲所流的眼泪永远被儿女所怀念。 H 是代表母亲的心像一颗闪亮的星星，那永远就向着孩子，就是说母亲的心永远向着孩子，孩子在哪里他的心也在哪里。有一个母亲她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要回来了，我赶快回家做饭啊。他的心就在孩子上面。再来，爱是母亲那关爱爱心的眼神，你看你一到回家，妈妈的眼神你就觉得很舒服，因为妈妈的爱在他的眼睛上面呈现。 Right 是说母亲所教导的，他是第一位的老师，他所教导的都是正确的。好，假若你能够了解到我今天的讲道所讲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两个礼拜以前，朱弟兄他讲到以撒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讲完了之后，他提到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抚摸着那些软弱的心。他播放了一段孤儿院，从孤儿院出来唱歌，然后在唱诗的时候就唱这首诗歌，一边唱呢一边流眼泪，那些孩童呢一边流眼泪。哎呀，真对不起，我也情不自禁的失态，在各位面前我也一直流不住。谢谢何弟兄把那个纸给我哈，我画面当中也在流泪。我在流什么呢？我说那么多的孩童跟我一样，他们也没有母亲。假如你了解到今天我所讲的，你体会到母亲的伟大、母亲的勇气、母亲为儿子所付出的，那若一个没有儿子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呢，他是多么的痛苦，因为没有人为他承担，因为没有人教导他，因为没有人辅导他，回家的时候没有人关爱着他，那在幼小的心灵里边都是要自己去承受，要自己去突破，要自己去承担，这个对于一个孩童来说是最痛苦的事情。假若能体会到母亲的伟大、母亲的责任、母亲的力量保护着孩子，让孩子能完全的成长，那个孩子是多么的幸福。但是有很多孩子没有母亲，他们是多么的痛苦。我是在为那些孩童在那边痛哭流涕，但是也为着他们有人在给他们指挥，神的安慰在他们小小心灵身上的时候，我就看见说不但神安慰我，也安慰了那些儿童们。让我们今天纪念母亲的爱，也回想神的爱永远在我们的身上。我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儿女们没有来，你觉得很伤心或难过，但是神知道，因为我们把责任做完了，养孩子养完了，我们的责任就是亲近上帝，神也必定帮助你那些痛苦化为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你让这些儿女们今天能安慰他们的母亲，也对他们的母亲献上感谢。但是也有没有办法从儿女们得到安慰的，求你的爱也安慰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